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出埃及记第36讲，也是最后一讲，舍吉纳彩云中的召唤。有人说人生是一列火车，有人上车，有人下车，人和人在车上相遇，不论时间长短都很难得，都该珍惜。说得不错。也有人说人生是一条路，这条路有多长自己不知道，这条路或许曲折，或许辉煌，难以预料，只能走下去。还有人把火车和路给合并在一起了，说人生啊，就是乘坐北京地铁一号线。何也？这条铁路由东向西经过中心点，横贯北京城，坐在车上听着列车播音报告站牌，你就能体悟人生。从起点上车，先经过国际贸易大厦，走向建国门，心中羡慕繁华，接着开往王府井天安门，脑子里想的是权力地位，再往前到了西单金融街，眼前晃动的是钱钞股票，人就愈加兴奋了。又听到木须地啊，木须是桂花的意思，木须地、万寿路、五棵松、玉泉路，良辰美景，生活真美啊，有点飘飘然了。这时一个清晰坚定的声音传来，乘客你好，八宝山到了。这提醒我们两件事，第一，人生很短，第二，人生旅途的终点至关重要。出埃及记向我们展示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历史上的一段旅程，从埃及地尼罗河三角洲的兰塞启程，200多万以色列民由西向东南一路来到西乃山脚下。回想他们走过的路，也有许多重要的站口。还记得第12章那个月黑星暗的夜晚，埃及地哀声遍野，家家死人，只有门框上涂了羔羊血的以色列人安然无恙。那一站叫做逾越节。还记得14章那个人喊马嘶的黄昏，前有大海，后有追兵，神以大东风分开红海，以色列民行走干地，埃及兵马淹没水中。这一站叫过红海，接下来马拉苦水，以淋甘泉，天降玛拿，磐石出水，利非町大战亚玛利，西乃山朝见耶和华。向后回顾，每一站都有扣人心弦的故事。向前展望，今天的经文把我们带到出埃及记所记旅程的最后一站，彩云环绕的会幕。会幕，耶和华神在属他的子民中的居所，也就是以色列民在旷野中的礼拜堂，修建完成了，树立起来，云彩遮盖圣所，光焰照耀四野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其中。这是书的结尾，也是高潮和顶峰，一条路展现在眼前。离开埃及地法老的辖制， 走向西乃山上帝的圣所，脱离罪恶的捆绑，进入荣耀的同在。这是神让每一个属神的人走的路。彩云之中有神的召唤。我们来读经，40章第一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正月初一日，你要立起帐幕，把法柜安放在里面，用幔子将柜遮掩，把桌子搬进去，摆设上面的物，把灯台搬进去，点其上的灯，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，挂上帐幕的门帘，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，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在盆里盛水，又在四围立院围，把院子的门帘挂上，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，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，就都成圣。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，使坛成圣，就都成为至圣。要抹洗濯盆和盆座，使盆成圣。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，用水洗身。要给亚伦穿上圣衣，又告他，使他成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又要使他儿子来，给他们穿上内袍，怎样告他们的父亲，也要照样告他们，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，就永远担当祭司的职任。在这段经文以前，从35章4节开始进入会幕的建造，首先是材料的准备，众人齐心奉献，以及人才的准备。经文提到神选出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这两位忠心又有智慧、心灵手又巧的人做总工程师，督导整个施工过程。从36到39章，经文讲的是会幕各个部件的制造。36章讲会幕内院、圣所与至圣所。37章讲法柜、供桌、灯台、香坛、膏油和香料。38章讲燔祭坛、洗桌盆和外院。39章讲祭司穿的圣衣和胸牌。我们今天没有读这些经文，是因为我们在讲25到31章的时候已经读过并思想过了。请看这张图表。35到39章中，除了开始罗列需要造的部件和最后宣告所有部件建造完毕，其他部分几乎是25到31章中相关段落的重复。前面是神的要求，后面是落实的行动。40章写法呀，是同样的结构。刚读到的1到15节为上段，耶和华晓谕摩西，是神发出的支搭会幕的命令，从立帐幕、放法柜、点灯，讲到怎样为祭司洗身、穿衣、抹油。接下来要读的16到33节呢为下段，摩西这样行，是摩西率领会众做工的行动。请大家看这张会幕平面图，其中包括会幕中的各个器物尺寸和摆放位置。接着读经16节，摩西这样行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，帐幕就立起来。摩西立起帐幕，安上带卯的座，立上板，穿上栓，立起柱子，在帐幕以上搭罩棚，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又把法板放在柜里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，把施恩座安在柜上，把柜抬进帐幕，挂上遮掩柜的幔子，把法柜遮掩了，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，在帐幕北边，在幔子外，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，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，在耶和华面前点灯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，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又挂上帐幕的门帘，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，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盆中盛水以便洗濯。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，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，把院子的门帘挂上，这样摩西就完了工。这段经文啊，以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开始，重复前一段中的内容，又加上一些操作上的细节，这是对前十五节的回应。从十六节起，经文中七次啊，如果加上十五节的话，那就是八次重复是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强调神怎样吩咐，人就怎样执行。据此可以把支搭会幕的工程分成前后呼应的七个步骤，可以看这个图表。摩西率领众人严格的按照神所要求的顺序，在神指定的日子正月初一树立会幕。我们继续读经文，第34节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启程前行，云彩若不收上去，他们就不启程，直到云彩收上去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，夜间云中有火，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读着最后的六节经文，你的心情如何？眼前浮现的是怎样的画面？一年前的正月，神赐下逾越节，救他们出埃及，过红海，经旷野，三个月后走到西乃山，在此地领受十诫和约书，以及制造会幕的蓝图。后来又经历了金牛之乱，前后历时约三个月。这样算来，从35章开始造会幕到40章支搭完毕，共用了约六个月的时间。一年风雨艰辛，一路坎坷磨砺，现在到了会幕落成大典的时刻，百万人的眼睛一起仰望那矗立在旷野之中 圣洁庄严的圣所，云彩遮盖圣所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帐幕。此时此景此情难以言表啊。经文中两次重复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，这是让我们后人用心灵的眼睛去仰望，去体会那时的美丽庄严，神的荣耀盖地铺天的奇景。我们读到这里，耳边就回想起一年前神的应许，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也要做你们的神，第六章第七节。也想起神在下达建立会幕命令时说的话，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做他们的神。会幕和遮盖其上的云柱火柱成为标志，表明神与人同在，圣洁公义的神接受人的悔改，以无比的慈爱住在属他子民的中间，引导他们前进的道路。我相信那云彩一定不是普通的白云，因为其中充满了神的荣光，我把它叫做彩云。当我们仰望彩云，心里渴慕与神同在的时候，这从神来的彩云就在召唤我们走向神。从35章到40章经文向我们描述的是一条走向彩云的路，有三个方面。一，完全奉献，35章4到29节。首先是乐意的奉献，建造会幕的开始是奉献，没有奉献就没有建造。人归向神的路上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奉献。35章4节，圣所建造工程是以摩西呼召百姓奉献开始的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，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。接下来是金银铜彩色线海狗皮宝石等等各样材料的单子。那奉献是什么？是礼物。礼物这个词啊，已经被现代社会的铜臭气污染了，一说礼物就想到贿赂、回扣、拉关系之类的事，而经文中说的礼物是真礼物，乐意献的，因为爱，因为感恩，从心里愿意拿出来给神的，那才是奉献，那才会蒙神悦纳。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，是因为心离开了神，不听神的话，才中了魔鬼的计，以至于被逐出伊甸园，失落了神的同在。神让以色列造的会幕圣所，仿佛是把伊甸园重新建造在人间，让人重新回到神的怀抱。许多圣经学者认为，出埃及记的深层神学结构是神的 redemptive creation， 救赎的创造，或者说救赎的再创造 recreation。 这个世界用钱财和物质享受来捆绑我们，让我们沉迷其中啊，忘记神。新约记载着耶稣的话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乐意的奉献是指着我们的心说的，要进入与神的同在，心先要归向神。第二个方面是讲到慷慨的奉献，以色列民是怎样回应神的呼唤的？35章20节告诉我们，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， 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，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，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，又用以做圣衣。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，连男带女，各将金器，就是胸前针、耳环、打印的戒指和手镯带来献给耶和华。他们的奉献经历三个步骤。第一，在听到了神国的需要之后，他们退去，不是躲开，一定是去祷告，求神亲自带领。第二，心里受感，神感动他们的心的时候，他们不自私，不抵挡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